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acario， 很高兴又能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读书，真的是 福音满满的一天。
大家好，我是 Emma， 又和大家见面了。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跟大家一起分享经文。那在这里呢，我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次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那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塔德利姆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那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做受圣灵的洗，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一章四到五节。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有六点。第一点呢，是耶稣首先吩咐门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呢？第二是，那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为什么会这么失望的去离开耶路撒冷呢？第三是，等候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第四，你对圣灵洗的理解是什么？第五呢，圣灵的作用是什么？第六是，通过今天的话语，神对我说了些什么？好的，那我们首先来一起分享一下第一点。耶稣首先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嘱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久之前，门徒曾经离开过耶路撒冷。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约翰福音21章1到6节，彼得和其他的一些门徒回到加利利去打鱼了。然后还有是路加福音24章13节，有两个门徒前往一个村子去，村子名叫以马忤斯。在4节到5节的内容中，就是本文今天的内容中，可以看到耶稣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同时嘱咐他们要等待上帝父所应许的事情，也就是将来他们会受圣灵的洗。
哦，原来他们之前门徒们离开过耶路撒冷。
对，已经有一部分人回去了。
然后呢，现在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然后我要给你什么？
对对，
应许了一个东西，
等待。
是是，那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为什么会这样伤心失落的离开耶路撒冷呢？
哦，其实为什么他们会失望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对于弥赛亚救赎主有个错误的认知。就是门徒是认为救赎主再来的时候是可以让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但其实我觉得这里的失望也是 上帝他们知道并且安排到的。因为其实在后期的有一个故事是这么写的，就是两个门徒在路上其实遇到了复活的耶稣，但当时没有认出他，但其实门徒是向耶稣有表明他们对于耶路撒冷发生一切的失望还有困惑。
是的，
但是耶稣就是用圣经里的话告诉了他们，其实弥赛亚在受苦的第三天其实他们复活了，所以就当时的门徒就失望的心就是被点燃了，所以他们又再一次的愿意相信，然后并且返回了耶路撒冷。其实他们有在见证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其实这里的失望并不是终结，而是新生命的一个希望和恢复。
你觉得是他们生命就是神是允许这个失望的一个过程在里面。
对，我觉得是的。
然后呢，他们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从这样一个失望，然后再到神的因着耶稣的话，然后点燃他们的一个信心，然后去做见证耶稣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
对，因为在我的生活里面也有对耶稣失望的时候，但是失望之后再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一份失望的这段坎坷的路都是上帝安排的。因为通过这一段我好像才更能认识到我和上帝的关系，更向他走近了。所以这里的失望我觉得是可以有的。
可以有的。
可以有
的。这个可以有。
可以有。
好。好。
然后我就是也从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段经文里面看出来，就是门徒他们可能最开始并没有理解耶稣的这个死亡，然后就是因为耶稣的这个死亡，他们本来可能是想说耶稣带他们打败其他的那个罗马帝王统治，然后带他们走上这个重建以色列国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结果耶稣突然去死亡了，然后就大家可能不能理解，就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到那个程度，然后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去打鱼，就是他们在试图去逃避这个心里的这个困惑，然后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一个生活，就回到了他们原来就是很熟悉的一个环境，就是那个可以可能这种环境会让他们的心理更加治愈吧，就是想治愈这种伤痛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我很能理解这个门徒们的这个心，就是人很适合，人很适应，就是说之前的熟悉的环境。
对，
是。
然后回到那个环境去治愈自己的伤心，可能是他们觉得
逃回家。
对，就是逃回去，就是那种
缩到自己的窝里边去了。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对未来很迷茫。就是那他死掉了之后，那我们之后怎么去处理不知道，完全没有了领袖。然后而且他们对于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不知道的。
是，
就是他并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去赴死，就是为了要让全人类的得到救赎，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可能当时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一点。
是圣灵还他们在受圣灵之前还是没有理解这个也还是没有明白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即使是在看这约翰福音20章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了之后呢，而且21章里面还可以看到彼得和其他门徒还是选择去打鱼了。
对，
就圣灵还没有降临到他们，是只有圣灵临到他们的时候才因着圣灵这样来启示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还是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刚开始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当耶稣真的是死之后，那真的是他们的这个希望就破灭了，无所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选择回去重操旧业。
对。
是的。好，那我们的马卡利奥弟兄有什么其他的要分享的吗？
好的，那之前两位姊妹已经把失望的原因讲得非常详细了。那我也想再谈一谈，就是他们的失望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神为什么要允许他们这样的一个失望。那我觉得首先他们的误解呢，其实有很大的，从根本上来讲，他们期望有一个弥赛亚就是能够带领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用想，只要跟着这一位弥赛亚就可以了。弥赛亚就把一切都做好了，弥赛亚就帮他们把统治侵略者给推翻了， 就帮他们重新建立王国，是，而在这样的一个失望的过程中就可以让他们能够去打碎他们原有的错误认识。嗯，因为神最终所需要的不是只是说他大手一挥就把你拯救了就好，但是更多的是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成为他的同工。是，那么他就是必须要把他这样的一个，其实在他们的观念中，米赛亚反而是成为了一个偶像的感觉。
嗯，那么反而是会阻挡他们自己来一起参与到为神做工的这个过程中来。嗯，他们只会说单纯的跟随着这样一个形象，这样一个偶像。嗯，所以正是在这样的失望的过程中，
他们知道 OK， 我们所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偶像的崇拜是靠不住的。是，我们只有能够有正确的认识，并且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建立神的国的一个重要的同工。嗯，那之后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有着永恒的希望。是的，那刚才通过我们的
Emma 和马卡利奥 弟兄的分享可以知道，就是门徒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和期待。那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像门徒一样对耶稣有这样对神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和期待呢？那就是我们可以讲到的一点，就是那神到底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就是想要把我们从最当中救赎出来吗？只是把要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只是神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的一个出发点啊。我们从最终被救出来，它是一个出发点，然后渐渐的神希望的是在每一个救赎的人身上完成神国的建造。有些人会想，我信了耶稣，那我已经得救了，这就结束了，那我以后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而活，就感觉就是买了一个保险， OK， 那我信了耶稣就完了，有这个保险以后我就可以去天国。但是呢，其实神救赎我们只是一个开始，神要的我们是要在心思意念和行动上都要得神的喜悦，呼召我们成为能够活出一个神儿女的样式，并且还邀请我们与他同工去扩张神的国度，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呢锻炼我们的信仰，并且成熟。
好，嗯，然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三点，就是父所等候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好的，那其实看经文就可以看出来，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圣灵的降临。嗯，然后呢，其实在那这个降临如果预告一下的话，是在第二章里面，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是。 那这样的一个圣灵，其实是会给我们带来力量，给我们带来属灵的恩赐等等，其实之后也会更加详细的介绍。然后呢，比较想要谈的是，为什么耶稣要让他们等候，而不是耶稣直接说现在圣灵要来了，而不是直接把圣灵给他降下来呢？为什么呢？对，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的知道是为什么，当然是神的主权。
那我想呢，是这样一个等候的阶段，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只有在，我最讨厌等待了。那就是因为我们讨厌，其实就是说明等候能对我们有一个，无论是心理上的磨练啊，还是能够让我们去更加的洁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去除更多的一些杂念。嗯，因为如果没有等待的过程，可能你有很多的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认识。
正是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可以渐渐的清晰自己是怎样的想法。嗯，那么也是在这样等候，是你主动所做的一个决定，
是，
而不是让你只是被动的接受这一个圣灵。嗯，那也是能够就像刚才所分享的那样，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建立神的国，每一个人成为上帝的同工。嗯，这样的一个主动的等候，这样一个 也发挥我们能动性的这样一个等候，其实非常重要的，也是与神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的计划是相关联的。
其实今天呢，这个希腊原文这个等待呢， 它是一个主动等待的意思，它不是被动的，就是等待这个单词，单看这个单词的话，希腊原文的话是一个主动等待的意思。那就是说门徒在等圣灵降临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主动的能动性的期待着圣灵的降临，就是想那等到圣灵将来降临在身上的时候，就能得到能力，那主动的为耶稣去做些什么，去做见证。那大家觉得就是那现在我们的基督徒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是有一个能动性的等待，是吧？是的，应当是。是，那可以分享具体的分享一下，那其实我们现在在等待什么呢？现在的基督徒的话，等待神国降临，等待神国的降临，神国的降临，也是在等待，比如因为我们人生之后阶段的神的呼召。 等待神的呼召，对，嗯，我觉得耶稣来的时候，神其实已经把神的国给我们了，嗯，其实我们等待的不是耶稣的再临吗？嗯，是，因为耶稣，我们一直期待的就是耶稣再来嘛。那我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其实上节课的时候，好像上节课的时候我分享了，就是我们等待过程当中， 起码我是这样哈，就是最近各个方比较难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消极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我想要赶紧去天国，想要赶紧去天国。其实这个等待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积极的等待，这是一个消极的等待，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生活现实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那其实 看到今天的门徒的这样的一个等待，主动性的等待，可以让我有一个反省，就是我们在等待耶稣降临的过程当中应该有的态度，就是主动的。那为什么会让我失去这样主动等待的态度的话，就是因为有时候现实让我们感到太沉重了，让我们看不到神的国。 然后在现实当中，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要医治的疾病，要工作上完成的指标，还有学习上要写的论文，渐渐的就会失去了神对我的呼召，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失去了神要我们走的方向。其实呢，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不要被现实所击败，被现实所淹没，而是带着一个能动性的态度去等待耶稣再临。
其实我最近也因为就是年末了嘛，也好多好多事情，然后都来了，不只是今年要解决的事情，还有明年要解决的事，就太多了。然后我就摆烂了，我说行吧，我全都放，就是全都等，我就等上帝要对我说什么，因为对于明年的计划也非常的混乱。但是混乱之中，我觉得上帝以前都会安排，然后就是，然后今年的事情先把最后的事情结束，但结束的时候又在等待明年上帝会给我什么样的声音和回应，然后就像刚刚姐姐讲的那样，就是你需要去积极的去等待，因为等待不是说上帝会告诉你，你是找不到的，其实是需要我们是通过读经还是说聚会各种环境，就是说上帝会通过各种的声音告诉你，所以就是
等待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更应该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应该是所有的相信基督的所有人更多的是向他靠近的时候去等待。是，是的，是的，能动性的，
能动性的，
主动的。好，其实那我们这接下来的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也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好，那我们看一下，那 具体的来分享一下，就是父所应许的这个圣灵。那大家对圣灵的喜的理解是什么呢？圣灵的喜，
我觉得圣灵的喜是不需要重复的一次性事件，具有永恒的效力。所以我们通过持续跟圣灵的亲近，然后
得以得力，并且逐渐的成长，我们通过这样的圣灵的喜，然后去过我们应该过的基督徒生活。嗯，就是在一个定义上面，是吧？对，嗯，很好，好。但我对，就是就像刚刚讲的一样，约翰的洗礼是象征和仪式，但对于圣灵的喜，我觉得更多是一种
自己和上帝有那种心与心的那种交流。因为我觉得圣灵的喜其实虽然只有一次不需要重复，但有时候像圣灵充满这种状态是我一直在去寻找。因为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圣灵充满，但其实我是经历过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圣灵充满的时候是那么的喜悦和快乐，但并不是所有的阶段都可以去经历的。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哦，需要圣灵去充满，然后过一个被圣灵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然后这一段是我觉得是需要不断去祷告。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就是水的施洗，它是一个无法洗净我们的罪的，它就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一个仪式，是吧？然后呢，那圣灵的洗的话，它就是一个实质，它能让通过圣灵的洗，让你跟神有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关系。
对，
其实这也是个前提了，因为通过圣灵的洗，罪得真正的赦免，然后成为神的儿女，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的开始。然后，那圣灵的充满，就是刚才您讲的一样，它就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了。然后是圣灵充满，有这样的时候，也有又脱离圣灵的管制，进入到这个世界，被世界所拉跑，然后神又
把我
叫回来，然后又被圣灵所充满，
天天就这样反复。
好。
我就是忽然想到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有一章经文，就是讲到那个尼哥底母，他去问耶稣关于这个重生的这样一个事，就是耶稣说人若不能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那个时候尼哥底母就不能理解，他说难道要进到母腹里面再重新生出来吗？然后直到后面这个关于圣灵的这个洗的时候，那么我忽然想到啊，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在说圣灵的这样一个洗，就是使我们可以重生，可以就是灵里的一个重生，
是
就是可以让我们象征我们可以摆脱罪恶，可以得到赦免，
是
并且还可以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然后引导我们和支持我们。
是的，很好。那我们的马卡六弟兄呢？
对我来说，其实洗礼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合一。因为像哥林多前书里12章13到14节有提到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就是也是讲到的是这个洗礼能让我们所有的信徒是受洗去成为一个身体，
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
对，
圣灵的洗，
那这更多的其实是圣灵的洗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也不是说它的本质。
好，那就总结一下刚才我们分享的话就是圣灵的洗是只有一次的，只有一次，但是有永恒的效用，是吧？效力。然后呢，它是罪得赦免的一个实质啊，通过圣灵的洗礼，让我们罪得赦免，有一个灵里的重生，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但是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就是跟圣灵的洗不一样的是圣灵，那但是这个圣灵的充满和跟圣灵的洗是不一样，圣灵的充满就是一个不断需要重复的过程。因为我们被圣灵充满一次，后来因着我们的私欲，然后不想被圣灵所统管，想要偏离圣灵的时候呢，神就不会这么放过我们的。然后神不断的通过环境啊，通过牧师或者身边的一些人，不断的重新的叫我们回到圣灵的统治里边。然后呢，那我们又开始重新读话语、祷告、赞美神，然后重新又回到被圣灵统治里边。然后这个就是圣灵充满。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圣灵的作用是什么？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呢？它有什么样的效益呢？
之前耶稣说圣灵他要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是圣灵就是那一位保惠师，他可以引导我们去引导我们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情，然后我们所听所见也是按照神的心意的，符合耶稣的，耶稣他会以什么样的视角去看这样的事情呢？是他会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事件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能够跟耶稣跟上帝有一个沟通，并且
走在成为他的合作者，为上帝建设上帝国而去努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好，就是当我看到圣灵的作用的时候，就刚刚也提到了圣灵充满，我就想到了我妈妈的见证。当时我妈妈可能是经历生命危险的时候，她祷告的时候，就她的手可能会 就是在工厂里面发生一个事故，可能会断掉的时候，然后送往医院的时候，他祷告了，祷告完之后他就开始喜乐，他跟我说是他这辈子第一次那么喜乐，而且那个时候是在所有人都觉得他这个手会断掉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圣灵充满，使他 后期就是一个月之后他都没有感受到手的疼痛，就是在很多人眼里，因为那个机器是 造纸厂那种机器嘛，就是会把手压断的那种情况，然后我妈妈被绞了七圈，然后还可以就是感受不到疼痛，然后现在是已经恢复好了，但对当时的她来说是个神迹。然后还有就是她说她第一次感受到那么喜悦，就是让我看到了圣灵的作用是让她当时忘记了痛苦，然后她在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了她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圣灵的作用其实是可以让我们 感受到的快乐和忘记到痛苦其实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程度的，但对所有人来说就伤筋动骨一百天他会痛个，就特别是前期恢复的时候痛，但他感受不到，他说他在一百天之后才感受到了，哦，我的手好有感觉了，就是我觉得是上帝给他的恩典。所以圣灵的作用对我来说，如果可以希望圣灵时时充满，但其实我需要更多的去寻求。好。
我就是想到那个之前有说过那个什么圣灵替我们无声的叹息，就是替我们去祷告嘛，然后就想到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疏于去跟上帝有更多的去交流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忘记去祷告的时候，都是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
就是我们说不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圣灵用这样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做祷告。
对，然后也是引导我们，然后帮助我们。好，
好的，是我吗？是，到了你了。因为一开始提到了保惠师，
重要的人物都是放到最后的。好，谢谢，
没有，大家都很重要，
压底压底的，非常重要。<笑><笑>
没有的，我们都是循环的，所以大家一样的重要。说话。好的，那约翰十四章提到保惠师嘛，耶稣说保惠师也就是圣灵他要来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那我想这里圣灵的作用就是一个教导和一个让我们想起耶稣的教导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是就像老师教你并且帮你复习，
是真的是会有这样的。
是，那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是做见证的一个效果。做见证呢？什么？约翰十五章二十六节，再次提到了保惠师这个词，老师保惠师就是从父出来的那真理的灵，他来的时候要为我做见证，这是耶稣说的。然后呢，他说不仅是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
耶稣同时说你们也要做见证，是，
那也是让我想到了像使徒行传后面第五章三十二节提到了，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上帝赐给顺服他之人的圣灵也同样做见证。所以呢，在我看来有两个，一个是像老师一样的作用，教导并且帮我们想起教导，另一个呢就是做见证并且也同时给我们做见证的能力。
阿们。其实在这个圣灵的作用的话，我们刚才其实在那个经文里边讲，就是你们得到能力，其实我们很容易去想的，就是那我们受圣灵的洗之后，就是有一种超强的能力，应该去就是说
做神的工。嗯，其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这样分享的，就在学习这课之前，其实第一点的话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说神当有圣灵的降临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能力去做神的工。然后就像是路加福音24章49节说，我要讲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因为只有圣灵我们才能做神的工。然后呢，后来再就是刚才大家分享的有这样的比如说想起神的话语呢，明白引导，明白真理，提醒有关耶稣的教导。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也经历过很多，我觉得就是在我的信仰过程当中，耶稣他就好像是一对一的这样夸位叫什么家教，一对一的一个家教。然后因为我是在韩国一个人生活嘛，然后之前我也是在这个韩国的教会里边这样去开始我的信仰。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比较孤单吧，在身边的环境来看的话，没有一个很让我去感觉很舒适的这样一个共同体让我去分享我的感受，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我就感受到耶稣他就像一个家教的老师一样，一对一的然后来指导我去祷告的时候，他就让我去有些部分让我去改，有些部分让我去顺从。还有一个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一个一位牧师，他觉得他讲到的内容很难，觉得能听懂的大家，然后他就去在礼拜结束之后就去找了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学历比较低的一位老弟兄，就会说，那我讲的内容你能听懂吗？然后这个老弟兄就说能听懂啊。然后呢，牧师就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因为面子问题，那后来就请这位老弟兄去喝咖啡，在这过程当中沟通的过程当中，听到老弟兄把牧师讲的这个内容很就说的很有道，就是整理的非常好。然后这个牧师当时就知道，原来这个能听懂讲道，能够把讲道内容能够去吸收听懂的话，绝对不是人的这个智慧，圣灵的启示。还有就是其他我们刚才也分享了，就是在基督里边能够合而为一，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2章19节里边，有人有这个经文的话可以读一下吗？以弗所书2章19节，
他说的是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是刚才这个马卡利欧弟兄也分享过，就是在圣灵使基督徒们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圣灵的话，就是刚才我们的前面的姊妹分享的，就是妈妈的这样一个手这样快被
压断
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嘛，就是在那个瞬间他祷告的时候就经历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嘛。其实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方式，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然后呢这样也可以看出来，圣灵他是一个一直与我们同在的方式，然后无论在何时我们可以与他一起沟通，向他献上祷告。
阿们。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点，就是通过今天的话语，神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下吧。
好的，那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觉得信仰有时候就像是一个有目的地的一段旅途。虽然我们可能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然后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我们会朝着最终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去前进。所以就是不会把那个目的地给忘掉。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意外啊，或者不如我们心意时候，事情是正常的。就像刚刚我们所分享的那样，圣灵有时候会在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在感觉其他人不能理解我，没有找到合适的共同体的时候，他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
他跟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段旅途当中。然后我也会想到，就是之前在我觉得很多事情很困难，或者觉得哎，这个好像不会有改变，上帝你真的能做工的时候吗？有一个词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谦虚。 就是不论是我想跟人说什么话，或者我去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带着一个谦虚的心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转变。
是，
嗯，就是之前我可能只能看到那个问题，只能看到它不变的部分，但是当我向上帝去再求一颗谦虚的心的时候，看问题的视角变了，有时候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迎刃而解。嗯嗯，是的。好。
嗯，就是我今天感受到很多的一个点，就像刚刚讲的圣灵，他圣灵的启示，重生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嗯，很早会接受受洗这样的，因为我在18岁的时候接受了受洗，
嗯，
然后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不认识上帝，不是不认识，是嗯，虽然我已经在教会18年了，但是那种
没有人格上的遇见，
对，更多像一个仪式感的，我接受了牧师对我的受洗，然后结束了，但那个时候真的不太熟，我觉得我跟上帝不太熟，但真的就认识他，真是来了韩国之后，然后通过身边的一些牧者的一些他们活出来的就基督徒的香气，还有到之后我跟上帝有通过苏灵会啊这样的活动有
修灵会，
对，有更多的那种认识之后，然后我也经历了圣灵的洗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是当我真的经历它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它是何等的伟大，然后它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如何的做工，
是，
然后我还是觉得说但是那个过程其实是很久的，对我来说可能是我是去年才可能才真正接受到了，但我可能已经信上帝20多年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机上帝一定会给你，但是那一段时间你需要等待的。还有刚刚姐姐讲到说关于圣灵充满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以前祷告的时候就天听人家说啊圣灵充满，但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充满，但是当我真的祷告的时候向上帝说主啊求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有股力量在打我的心，然后让我更加的去可以参与到后面的无论是读经还祷告，所以现在我如果就是去教会或者是说参加一些礼拜啊什么的时候，我会先祷告说主啊这是求你圣灵充满我，因为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可能不是那么认真的能听课或那么的认真的参与其中，但求圣灵充满我，就像一个课外辅导老师督促我一样，让我能更加的参与接下来的有你的这一段的过程中，所以不得不说当我真的说主啊求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真的得到了力量，所以希望大家软弱的时候或者是感受不到神的时候，你就说一句求圣灵充满我，他可能就真的来了。
但是我们也刚才就是说圣灵充满的前提一定是一个受圣灵的人，如果在听众朋友们在听众朋友们当中有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这样一个人格的遇见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心求圣灵，能够求圣灵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求圣灵能够来掌管我的人生，就可以经历到我们刚才姊妹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圣灵充满和一个喜乐的过程。
好的，
好。
我也是就是通过今天的分享，然后就想就是看再一次认识到了圣灵，然后在我们生命中充当了一个代导，然后一个老师，然后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角色，其实在我们生命中，但是可能在生命中我们就是没有去关注住到他，然后就忽视到他的存在，但是通过今天的分享呢，又重新意识到他在我们生命中是何其的重要，何其的伟大。然后而且我就忽然想到一个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30章里面有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然后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的声音应该就是圣灵的声音，
是，
就是我们可能会在路上，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会软弱，然后会有不知道的地方，会彷徨，会迷茫，但是终归会有一个圣灵的声音在我们后面告诉我们，这是
正
路，要行在其间。
阿门，阿门。好的，
好的。那我最后分享一下的话是，泰罗说最有感触的是他们失望的这个过程。 失望的这个过程。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当然是对失望会有比较负面的看法，是，但是失望的本质是我们的期待和实际发证的不符嘛。是，但当时呢你会觉得说哦，事实为什么不能像我期望的那样呢？是，那我想失望的过程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来看的话，是怎么能够 把我们的期望和上帝的计划能够去相符。那之前也有人说过是祷告不是让上帝的意志所行在，就是不是改变上帝的意志成为你所期望的，而是能够祷告让你的心能够去期待上帝所计划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那失望有时候是给我们一个信号嘛，是，就是说你可能期待的是不是和上帝所 为你计划的不一样，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加正面的去看待失望，或者是一些我们觉得说不太如意的事情。嗯，是，失望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的期待有是这样的，然后结果却是另外一个。对，
是的，其实在这里边有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失望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是觉得神没有回应他，然后觉得神不存在，或者觉得神不爱我，然后离开神也会有这样的 case。 但是我觉得刚才马卡利欧弟兄他有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就是态度在里边，就是在失落的失望的时候，其实能知道我里边有一个可能就是对神有一个没有一个正确的期待，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能神期待的是，可能神对我的这个旨意，对我的期望是另外一个点，然后在这个失望当中我就重新去将我这个焦点重新再转向神，来调整我自己，而不是让神来改变他的旨意。对，是这样的意思。
是，很好。好，那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三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的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再见，
拜拜。